没有做其他的工作。我说那你怎么会那么有钱？难道遗产给你那么多？你上一代给你赠与给你那么多？他不是，我原来有工作，后来我做股票生意，我就把工作辞掉，完全做股票生意了。我说那么做股票生意有什么不好呢？哪一点不对了呢？他说我每天都在金钱对立头去执着，去看这个东西，我要买进买出这边，我觉得我犯了贪。我说这件事情你认为犯了贪吗？可是从种种的说法里头看出来是贪呢、啊、因为我每天都在追逐钱呢、啊。我说可是今天这个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股票市场上的这些资金在这里流动，它也促进了产业在发展，也并不是表示它本身不是一个工作，它本身也是一个行业。问题是你能经营得好就应该值得赞叹啊！啊，你对这个社会本身的经济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你也是移注一种力量进去啊。他说是吗？我说难道你通通都不用心他就会进来吗？我说那当然我要很用心，这一方面我很懂。我说那就好了。然后呢你还有什么疑问吗？这件事情他我以前一直认为这个是一个不好的工作。我说如果是不好的工作，是你在这个地方你有别的，你自己没有努力，你导致了你自己的一些亏损，那是不好的工作。你在股票这个市场里头做一个股票的经营者，我觉得它是一个工作之一，而且是经济生活，是现代人的应有的经济生活的一种方式。你真懂它啊，你真的经营它，它就是一个行业，你要看清楚才对。然后他说呢，老师其实我赚不少钱。我说你赚不少钱做了些什么事？他说老师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赚了钱我就去，这里可以给的就给，那里可以给的我也给。我说那很好啊，所以你还是一个正当的工作。但是我今天跟你讲的，我要跟你说的真正的重点在于，在目前这个整个的一个经济生活方式里头，它也是一种投资，也是一种理财，也是一种经济生活的方式。然后他倒吸了一口气说，老师你这样跟我讲完了，我现在心情就觉得非常好过了。我一直为这件事情觉得都想不开的，但是我今天这样子有你这样子跟我讲，我现在想开了。我就跟他讲不要太黏锅，人就很容易黏锅的，要一份觉察才可以，那一份觉察才可以。有时候自己有时候在某种情况之下会陷入这种状况。我总是常常会提到这个，如果西洋也有禅宗的话，那么如果美国有禅宗的话，那么他们开山的祖师爷应该是富兰克林，他实在是很可爱。他的这一段话我觉得他真了不起，你可以从他的传记里头看得出来，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开朗很好的人。他是一个乡下的人，然后做出版事业，不断起先是帮人家印东西，然后读书，读越读越多书，练了那么多啊，学问那么好，然后自己开了啊报社。等到报社很赚钱的时候，他把报社顶给人家，自己拿了这些钱出使到法国啊，那么建立外交关系，希望法国能够来帮助美国可以独立。哎，美国的建国确实有一些很了不起的人，啊，富兰克林是我很欣赏的人，所以他在传记里头这么讲，他说一个人努力的去赚一点赚钱，啊，其实这没什么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要记得，你去赚钱获得成功，你要记得 要慷慨的跟别人也能分享，最后你懂得拍拍手走开，哦，这个拍拍手走开，这个不粘锅这件事情，我真欣赏哎。我们真懂得这个道理。其实你放心好了，你到最后你就是不拍拍手走开，你最后也是要走开的啦。只不过到最后你不甘愿过，我都等来重新奶头再衔上去，就这样而已。可是他比我们聪明，他拍拍手以后，他不再衔奶头了，就是了，就这样子。我们的心里头软胎湿化，就是这个道理。你需要占有一个东西，把自己一个壳包起来的，它的因缘就生在是暖里头。需要一个东西把自己包，越缺乏安全感，越需要东西用个暖来包，这是暖，就是一种心上的一个变式的一种事的变化。胎的东西是衔上奶头的肉欲，湿是一种沉沦的现象，话是一种内心里头浮躁，什么东西到处乱想的话，就是这样子。软胎湿化的道理，它是指我们的心事变化的形态。所以称赞佛的时候称赞的，这等于是把整个的一个生命世界里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讲了。所以赞美完了以后还怕释迦牟尼佛哈、不认识他，你看，所以特别要称名，我名为大慧，我的名字就叫大慧，通达以大圣，我通达大圣，今以百八亿啊养之尊中上。他意思是我是报上名来啊，我是大慧菩萨，我也通达以大圣的法门，我以百八亿啊什么养之尊中，尊中尊，尊中上，也就是要请佛来给开示。那开示给谁呢？有他问才问到重点，我们才听得到。我们来问总是问佛啊，我怎么样能赚到钱呢？佛啊，我怎么才能高升呢？佛啊，我怎么样我才会健康呢？佛啊，我怎么样才能够升到男生升到女生呢？我们问的都是问这个。可是他问的不是啊，他问的是今以百八问这个养之尊中上，他要来问他的。那么这个都是上首菩萨才问出这样子的问题出来。这里面这个要注意是通达于大圣这件事情。因为大慧菩萨他已经是实地以后已经有成佛的因了，只是他不入佛，他还在菩萨这边为菩起大悲心，他代表的起大悲心，为一切为证菩萨地的来问这个法，是这个道理哦。今以百八亿，什么叫百八亿？百八亿，我刚十年前的时候我读楞伽经，我读来读去读不懂，光是百八亿我就已经读不懂，我去找了一些注，我也说真的我也不懂他的意思，我就从头到尾给他算，也不是问108个问题，所以这个108亿是什么意思。后来我在我们讲堂印的太虚大师的这一个注里头，我找到了他的说法，是我最服气的一种。百八亿指的是指的是一种我们所谓这个我们逻辑上命题的形式啊，逻辑上命题的形式。怎么说是命题的形式呢？他呢，佛这个佛经里头常常讲说啊，这个讲四句记啊，你知道那个四句记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是说通常那个句都是四句读下来，是不是啊？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那是四句，是不是？有时候我们看了啊，那么这个 所有的那个句的一个结构，我们所看到的差不多都是四个排成一个，这是一般的说法。真正讲四句的四句是什么四句呢？比如说我们有一句叫做常，常就是无常的那个常字，一个常，这个常的相对就是无常，这就两个相对了，一个常一个无常。可是这个常本身它就会，我们先别谈无常，我们谈常这个字，这一个命题，这个常里头有一个常，有一个非常的对立，有一个常一个非常的对立，常与非常的对立头又有两个同时存在的现象，所以第一句是常，第二句就变成非常，第三句呢就是以常以非常，第四句呢是非常非非常，那就四句啦。可是它的对待义有一个无常，对不对？也可以演变成四个形式，对不对？那就变成几个啦？变成几个啦？变成八个命题。那为什么称为百呢？为什么会有百在那个地方呢？是因为问题很多，以百来称。其实百的意思代表是多，还完整的意思。那一百个里头都各有八义，八种命题的形式，所以叫做百八义，而不是一百零八，不是一百零八，是百八义，是这个意思。这个解释是我所看过所有解释里头，我认为是看起来最好的，因为禅宗里头也常常提到这个四句，然后变成八义的一种方法。我们应该很清楚，在这个地方把它解释的比较清楚一点。所以经一百八义的意思，如果只有一百零八，那怎么解释呢？对不对？怎么解释呢？是不是？我们讲说有一百零八种烦恼，我们的念珠有一百零八颗，我每一颗剥掉一个烦恼，这样一圈我把烦恼全部解脱。你知道你拿那一百零八颗的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如果折半的时候，一百零八的时候啊，那就是五十四咯。你五十四是要练两圈才从掉掉那一百零八个烦恼呢？啊，是不是只有一百零八个烦恼？是以前过去在叙述上说，算一算啊，一百零八个啊，就是将一百零八烦恼转世成字变成一百零八字，是这个意思，并不是只有确定是一百零八。可是这里讲百八亿，应该很清楚的，百代表着就是浓浓种种啊，各有八个命题出来，这逻辑上的命题，那以百八亿来叙述它，所以经以百八亿养之尊中尊，就是把生命究竟所有的东西全部一次问完，就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当时世尊哈，那么作述语：汝等诸佛子哈，今皆悉所问，你们尽情的问吧，我当为汝说自证之境界，我会给各位来谈真正自证的境界。那么你现在儿时大慧菩萨往下问的这个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百的部分，往下问的这些东西都是百的部分。而这每一个百的部分里头，这里面也不是一百个，也不是一百个，这里面百的部分，这里面从遍计所执开始，到心如何清净，到我们为什么产生迷惑，我们怎么样能够有觉察，然后一直下去，一直到各种禅定各方面啊，相非相的建立，这些一个一个疑问通通在这里。那么这些东西你不必讲，为什么不必讲？为什么在这里不必讲呢？往下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你不必去讲，现在不必讲。往下再去的时候呢，你看啊，他问完了以后，儿时大慧菩萨白佛言啊，那已经到五十七页这边过来了。世尊，何者是一百八句？这就是啊，百八亿的意思，一百八句是什么意思？你就看了。他说佛就告诉他，所谓生句非生句，常句非常句，相句 飞象具，有没有？你看到一个东西飞一个东西，那么有一个生计就有一个无声，对不对？那这里面套出来都是八个，往下推都是八个。那这种句子下来，无论你所问的是生，或者是问的是相，或生的是啊生住意面的注意，或者是啊往下进的讲谈自信也好，往下点点点，所有的原来四卷楞伽经里头，那里面一大堆的东西，通通其实都可以融摄在这个问题里头来。那这个问题里头呢，它总共到这里讲大会词108句呢，皆是过去佛所说，这都是佛过去哪来开启我们大家要去见自证自的这样子的一种教法。大会菩萨呢，就又对佛说，白佛言，诸事有几种生住灭的问题。好，这里面的转折你应该很清楚，我们读经如果不是从一个整体性来看，你就不容易领会。我们应该很整体性来看，从前面赞佛的本质是什么，然后当然讲说我是大会，通达一大圣，经以百八亿啊，那么扬之尊中上，到这里佛跟他讲说，你尽情的问，我会跟你讲如何正治正治，重点还是在正治正治啊，正治圣治这个地方才是真正佛法的枢纽，才是你人生里头最重要的东西。好，那现在呢，接下去呢，那就问了一堆的东西了。现在他接下去问了一堆东西，问完了以后，然后这个大慧菩萨呢，啊，这些东西问了大慧菩萨，又问佛说，何者是108句？那他告诉他，108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意思，这样子的108句。可是讲到这里了以后，转过来了，问题不在这个108句，也不在他所问的一个一个不同的命题。其实应该这么讲，你把佛经全部都背起来也不是你的生活，你108句通通弄通了也不是你的生活，真正的问题还是你，是我们是不是真正从政治政治里头看到政治政治才是重要的。他还是回到这个问题来，所以现在大慧菩萨马上从这个地方转回来，他儿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啊，白佛言，他世尊，诸事有几种生住灭，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在哪里，在世。那毕竟大慧菩萨是一个过来人呢，是不是？所以他知道说，我自己这样问下来，问下来以后，佛已经啊，已经告诉你，百八句都是佛所说的。其实百八句里头所谈的东西，全部都是你事所产生的，由于事所产生的。不管比如说你有一个善，那有一个善以非善，它既是善的，也是非善的。或者是他非善的也非善的，这两个全部都排挤的，有两个同时相容，有两个同时排挤，有的是有两个是二选一。那好，善的这个部分后头有一个无善，无善里头也可以产生非无善的问题，那一样产生八个，所以每一个里头都有八个。你有了这些八个以后，你的脑子才开始有种种的计值，有种种的对立，有种种内心里头的现象。这怎么说？我们如果说今天啊，我们碰到了一个难题，受别人给我们，比如说别人他当场给我们难堪了，你第一个想到说这是一个难堪的事情，但是你一掉入这个难堪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一个一定有一个非难堪的事情。你看人家别人都没有这么难堪，只有我这么难堪。你开始就光是两句就已经差不多倒了，你就已经在这里矛盾的不得了了。人家别人都不难堪，为什么只给我难堪？你已经开始出问题了。只要两个选一，对，你已经开始问题了。又何况说他同时难堪又同时不难堪，你会这么想？我今天很难堪，可是我多么希望我是不难堪。其实我是不难堪的。你有没有碰到有时候是我们也会做这种反应的？是难堪的，也是不难堪的。为什么不难堪？我要装着 要扳回这个面子，我西亚眼最悲，眼公我皆不难堪，我这个是对的，有没有可能呢？我们就陷入这里边，又有一个命题出来。然后我们也有可能两个都不是，两个都不是，以后回家以后我什么都不管，对不对？啊，这鬼气都不插皮，那你也发生这个，这个人也会变坏。好啊，已经四个了，那你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什么？我们本来讲说难堪的，他说无难堪。那无难堪里头又选一个非无难堪，然后无难堪跟非无难堪又可以放在一起，又可以两个都不是。你看看你内心里头，他只用八个，其实我们来看的话，我们内心里头烦恼可真多。所以百八句的意思是说，其实你一件事情就有八种困境，你如果一天里头很多事情，你很会想，想东想西，困境就很多。我们会绑得很紧很紧的，所以现在他知道这些东西，不管你采取哪一个命题，你都是事所变现的。既然事所变现，所以大慧菩萨马上回过头来问诸事啊，有几种生住灭？你知道的，我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来自于我的事，这个事升起了，然后我就停留在我的事里头，停留在我的生活之中，停留在我的待人接物之中，那就是住。有了住了以后，它就干扰我们，就开始变异，开始变各种想法，变各种戏法。也许用要隐瞒它，也许要阻止它，也许要抗争它，也许要逃避它，那就是异。最后一直到最后弄完了以后，现在电影也演完了，灭，把这个东西灭掉。可是灭了以后不是真灭，他就把一个种子藏到我们的阿赖耶里头进去，然后有机会再发，那就是循环不已，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诸事有几种生住灭，这个问题才是重要的。如何不生，如何不再不住，如何不灭，这问题就在这里啊。那现在大慧佛就讲了，大慧诸事有二种生住灭，其实讲生住灭也有意在那，因为是讲生住意灭，这个地方讲生住灭。他大会诸事有两种啊，非意度者之所能知，这并不是用你的想的，用你的认知所能了解。这个两种生住灭不是用你想象，它真的是啊，在我们的事里头牢牢的抓住我们，你想摆摆不开，你要懂得真正去修行才有可能摆得开，不是你用揣度的方式、认知的方式能够解决的。这很简单，当你痛苦、你烦恼的时候，你也自己知道说我不需要烦恼，可是你还是烦恼，你也很希望你自己不会觉得困，会觉得不要那么不高兴，可是你还是那么不高兴，你也知道这样太过度的担忧了，以至于我内心里头这个会如此的不安，可是你还是不安，为什么？因为非意度者之所能知，他不是的，他要很长一段时间你去修行，你要修行到这个地步，你才能够把这些困扰你能够拿得掉。你看，那这两种是什么？一种是相续，一种是相，两种。所以相续生、相续住、相续灭，相生、相住、相灭，我们讲相续这个道理。什么叫相续呢？我们佛学佛法里都告诉我们有八事。我们从阿赖耶，这个阿赖耶是潜意识，你根本也察觉不了它。有时候我们怎么脑子里头突然间就会想出一些让你觉得很悲哀的事情，就从那个地方突然间掉出来的，它浮现出来了。有时候我们可能对某一件事情啊，人家讲我一下，我突然间很冲动，我觉得我受到，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变得很冲动。那有时候我们也从潜意识里头突然间，就因为他责备我的时候，我们跳出来了。那你可以了解，这两位年轻人，他们只是为了争风吃醋，或者是两个人只是为了一个眼睛看一看，看得不爽，然后就拔刀把对方给砍了。你知道他为什么吗？那就是那一个情境一接触的时候，就直接从那个地方停留的那个恨以及暴力的东西，就从 他自己所不能控制那个地方，砰就出来了。他根本不经过他弟子的第六识，眼耳鼻舌身意的意，他没有办法用逻辑去想一想，他就出来了，拿着刀子就把对方砍完了。砍完了以后，他还在后悔，甚至有人砍完了以后，他还不知道怎么后悔，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砍杀他，就是一言不合，我到现在还在生他气，他被我砍了，就这样。所以你有没有觉得最近报纸上或者是在电视上你看到这样子的个案特别多，发生在亲子之间、夫妻之间、青少年之间乃至于朋友之间，这种事情特别多。当压力很大的时候，这些其他的东西，尤其意的意识的部分被压下去的时候，碰到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很容易就直接就反射出来，它就会这样子。那这种部分都是一个受因果影响的东西。这个因果我要解释清楚的，我说如果所谓因果的解释，并不是说你现在欠了我100块钱，我下次要还你100块钱，现在某甲被某乙欺发生车祸，被某乙被车子撞死了，那将来他要当一个人还要被乙来撞死，我说不是这样子的。你如果这么解释，我很快可以给你破解。某甲他在路上走，他好好的没有事，他搞不好心里头还在念阿弥陀佛呢，可是嘣把他撞上去，他死掉了。那这个人已经够倒霉了，被你撞死了已经够倒霉了，那现在还要冤冤相报，等到那个人下一辈子来的时候，换这个人来开车子来撞死那个人，那这个人被撞死，下一辈子还要再撞死人，那 这种因果从哪里来？不是这个意思，因果是这个种子本身，所以它是变异的，所以异熟的意思就是在这里。所以异熟识的意思是它会变异的，也就是当时这个撞人的这个人，他是糊里糊涂的，他可能生活习惯不好，太晚睡，也许他用了药物吸了毒，也许他这个开车子哈，他分心，或者是他发生什么问题，这是他自己事本身所发生的问题，以及这一次他撞了人以后所产生的内心里头的那种愧疚感，全部都会变成他的因。这个因呢，在某一个情况下他会发作的，他会再出来的啊，这个东西是因。但是那个被撞的那个人不见得一定要去把他撞回来，那个被撞的人可能当时他被撞了，可是他可能他正在念佛，他就这样走了，对不对？但也有可能他被撞完了也很不甘愿，他就回来了，对不对？所以这里面的因在起心的事这个地方开始在变，这个部分他一起的这个心再回来，这个东西这叫做相续的意思，就在这个中叫相续生、相续住、相续灭，就是指的是指这个部分。我们自己为什么要清除我们内心里头常常留在我们内心里头那一些有的没有的，要把它清除掉的原因，也就是这些东西不在，不把它清除，不忏悔，不把它剔除掉，不把它转动别的东西变成去做布施、做爱人、起大悲心，不把这个转掉的话，它在某一个情况下它也会产生我们自己种种的一些这个生活上的一些难题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懂得忏悔啊，把这些忏掉。我们怎么修行，把自己的心不要一直执着在这些东西上，那这些东西可以慢慢的自动消除掉，多做一点我们愿意去做助人，把这个东西转化成助人的东西，洗涤自己。它是指的是对于相续生、相续住、相续灭的。可是还有一种叫做相生、相住、相灭的问题。那什么叫做相生、相住、相灭呢？这里面它相的部分有三个，一个是转相，一个是业相，一个是真相。那什么是转向？什么叫业相？什么叫真相呢？转向的意思是那个前面讲的那个相续的部分是因果的锁链，因缘因缘量果链。转向不是的，转向是我们转动了， 我们自己的意识所转动而来的啊，我们自己的也是从事里头转动而来的。它怎么转呢？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我们在平常行为当中，哦，我们因为有一个我，这个我呢，它会去制止种种一些厉害敌意或厉害的东西，这些东西呢，既可以转回去，既可以转回去，转到阿赖耶里头去，但是这个我也可以回过头来转到我的行为上里头来。所以我们有一个我，就是很麻烦的事情啊。我们在重述那个这个石头西迁跟他的弟子啊招提慧朗的故事。你看招提慧朗有一天他就问石头他的师父，在唐朝的时候，他说：“师父，我能不能成佛？师父，你看我能不能成佛？”这鼎鼎大名的石头大师就跟他讲：“你不能成佛。”所以这个弟子就觉得很狐疑了。他说：“师父，为什么我不能成佛？别人都可以成佛，为什么我不能成佛？”他说：“你没有佛性。”他说：“他没有佛性。”招提慧朗就：“师父，昨天你跟大家还在讲，说寒饮蠢动都具足佛性。”天上飞的、地上走的，乃至于人，通通寒灵指人，灵长类的东西；蠢动就是飞的、飞禽走兽的东西。寒灵、蠢动都具足佛性，为什么唯独我没有佛性？他说：“因为你不肯承担。”他说：“哦，因为我不肯承担，承担就是一缘，一人。”什么事情到他那里他能承担下来的时候，那个我就不会在那起计执，就不会在那边起很多的一些我们内心里头的一些困扰，他承担了。承担者一缘，缘分的缘，一缘几缘呢，没有，不会变成二缘，不是一缘论二缘论的缘呢、啊、我们的经上讲的是讲因缘的缘，只有一缘呢、啊、好，那么你再看看一个东西，对不对？当洞山禅师见了云眼，在云眼，到了云眼那里去的时候，那是因为南泉介绍了洞山禅师去拜访云眼禅师。他去的时候，他问的是问什么呢？问的是师父，无情会不会说法？注意这一首公案是很具体发现的，无情会不会说法？什么叫无情？你日常生活所碰到的一件事情全都是无情哦，你认为它是有情吗？是你透过你的情的执着去安排的吗？不是，你所遭遇的不管顺利的东西很多是不是你掌握的，都是大部分是无情，乃至于你跑到这个明天礼拜六礼拜天你出去哪里，到海边到山上去爬山，你所看到的这一片景象，无论你所看到的像中部大地震完了以后你看到的凄凉，或者是你到了海边看到的别滨海公路的美丽、太平洋壮阔，这些东西都是无情。可是他问无情能不能说法，还是去问这个问题，无情能不能说法。云莲跟他讲说：“无情能说法。”他无情能说法，那能不能听得见？他说：“无情说法能听得见，无情能听得见。”他就问了师父：“那你能不能听得见？”他说：“我如果听得见的时候，我就进入法身，你就听不见我了。”这个洞山禅师也是一位相当怎么？他在这个地方突然间觉得啊，这个地方。现在来跟你讲的是动了，是有情来跟你讲的，不是无情的。但是无情说法确实只有无情没有执着的这个没有情染的人才可以听得见哦。接下去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那师父， 他不是问他你能不能听得见吗？他说如果我现在听得见，你就听不到我说法了。所以现在问他，那我为什么没有？我为什么都听不见？他说啊，为什么你能听得见？他说有你有我辗转不见。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人的我执如果很深的时候，不管你是为了自己或者为了别人，为了事情的是非，你叫我执很严重的时候，大概都会动怒，都会动情，这叫情染就会很深，就会抓得很，就会执着得很深进去。所以我们讲执着是指情染的执着，而不是我们很精进的把一件事情从头到尾把它做到完那种坚毅，这两个不一样。精进跟执着是不一样的，精进是我们很强固的一种精神力量，那是精进；执着是我们染执在一个情染之中走不出来，那里面，那我们称为说那个东西会变成转向，会转到里头去。那什么叫做这个业相呢？是前面的五识六识的行为这些东西啊。我以前的东西我把它转向转到上面去，我会回过头来干扰我的前面的各种行为，我看东西想东西东东会受干扰。现在我平常所做的行为所看的啊，眼耳鼻舌身意所接触的事情也会回来变成业相，透过行为回来熏染我们阿赖耶。转向是我们以前存进去的东西会转动回来干扰我们的前面，业相是我们的行为本身会熏习到我们的赖耶里头去，会熏习在里头来，那叫业相。可是还有一个东西叫真相，真相其实就是圆成实性，就是可以去做我们那个正智圣智的那个部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如来藏的这个部分，那才是那个是真相。所以我们什么事情是用那个很平平静静的这个东西去看，去了了分明的，那个是真相。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是没有看反真相，是用转向来反应，是不是？我一看你就讨厌，再看就伤心，你如果不给我走我就跟你把命拼，那是转向。可是我如果整天常常生活于在一些种种的一些这种所谓花天酒地里头啦，在一些跟一些不怎么样的人相处的时候了，我们接触的这些东西慢慢的就使我们熏习一些东西，然后它也会熏习的，然后也会回到一样会回到阿赖耶里头去。所以一个从里头逐渐回过头来，那个是转向；一个是从这边回来，是业相。可是其实有一个东西，它是不是用我的自我中心来看事情？所以我恭喜给各位说，我们有时候要当局外人，我们也不可能全部都是局外人。可是我们慎重去思考一件事情，能当局外人的时候来看事情，就会看得很清楚。那你说我当局外人，我怎么会变得清楚呢？因为你的局外人是我们的第七识摆开以后，那我们的阿赖耶里头有一个如来藏识，他就怎么样？他就出来了。他出来了以后，因为你的执着的我变成局外人了，这个藏识的东西回来就会把事情看清楚。所以待人接物会变得比较平静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他用的是用真相。那好，我们讲相的这个生住灭，还有一个是相续的生住灭，这是一个事，意识的事。我们八识运作里头是有两种生住灭，就是他在表现生住意灭的时候有两个，一个是这个相续啊，生相续住，相续意，相续意，相续灭；一个是相的部分，相生、相住、相意、相灭。可是相又有三种，那么你就可以了解，其实在这一段经文里头，他已经解释得很清楚，就是这么一回，就是这么一件情形。而我们如果是在这个相续或者是在相里头的时候，我们通常也就是用我们比较白的话来讲，是我们比较容易会落到一个非理性的 那个状况里头去，我们也比较容易产生一些情绪性的一些，或者是一种非理性的一些行为出来，通常是因为我们的真相这个部分没有出来。但是如果真相出来的时候，有没有生住意灭呢？没有，真相出来里头它不生不灭，所以真相的东西所看的东西所提的见，它永远是像我们如果说再回来用我们过去的语言来描述它的话，过去我们谈过所谓法身佛是叫清净法身，是不是？报身佛是圆满报身，那么化身佛是千百亿化身。那么我们应该了解的是，那个法身佛的部分其实就是那个毗卢遮那如来的那个大日如来，那个法身清净的法身其实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指的真相，也就是这个如来藏事里头，尤其是那个正智圣智那个部分，它才是真正亮丽的。你看这部经很精彩，它从头到尾它一直在现在告在教我们的这些东西呢，你可以把它用到你的生活里头来。如果你碰到了一点小难题，你碰到了一点心里面放不开的东西，记得我跟你讲的那个办法，当一个局外人啊，你的小孩子如果这一次考试不太，现在是还没有到了啊，如果甄选已经放榜了，那不太如意的时候，你要跳出来当局外人来看这件事情，你就会处理的比较好。局外人并不是不管，是你用局外人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处理的比较好。因为你有什么事情，你觉得你碰到了一点，觉得你自己过，觉得很不能够接纳的事情，或者你碰到一些你纠葛不清的问题，请注意，给自己提醒，当个局外人，也就是你不要被你的莫那式的那个我是那个我，那个执着的我，那个从容易产生染执的我，把你绑得太死，你被绑死了，被绑架了。那他就又回去转向到里头去，然后回过头来又转嫁到你前面的八识里头来。其实你的识里头整天都在打这种鬼的，我们了解他的意思啊，在修行上的一个法门，它重点是在这里的。以下的这些经文，它再下去这一段所要谈的，都在描述这件事情，说啊。怎么说相续灭的时候，那当然就跟着灭，其他的东西就跟着灭。可是相续灭并不表示一切多灭，相续灭了以后，如来藏事在的时候，那么最后正智圣智就出现，因为它就在它的核心，所以它的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了。我们今天呢就给各位讲到这里。